好，大家都翻到了嘛，对不对？皮婆山了、啊。毗婆舍那个、总之这个毗婆舍那就是观的意思了，就是智跟观嘛。那上次也谈到过观，这个是把这个观的内容取给就是空性这样一个内容就对了。对，所以这种就是说把整体的名字取给局部性，这样其实观外道也有，佛教也有嘛，对不对？观指的就是说得到指之后，在这个上面就是观察吧，最后得到的这样一个观，那个才是真正的观了，那个叫做观。对，可是问题就是说我们把这样一个名称取给空性或者是空真见这样一个空性的内容。对，所以从名字上面来看的话就是六度之后观。那我们要了解一下，就是说其实这个观的名字跟它的内容上面有这样一个差别就对了。就是这个样子，总之讲的就是空性了。那空性方面的话，我们通常会说空，或者是地识空、自性空、自相空，总之就是说有很多类型的空就对了。对对，总之名相很多了。那在佛教来说，我们都知道空这个很难，大家都知道，只是也知道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对不对？都会觉得空性深不可测，还是高不可测，总之就是很高的一个内容就对了。那确实也是这个样子的了，就是这样。那这个从历史上来说的话吧，总之就是说佛陀曾经讲过很多很多的法，那其中可以说是了义的，也就是说所谓的了义的意思就是说已经不用引导，就是最终的意思了。对，那不了义的意思是说要引导，所以佛陀的那个教法区分的话，虽然也可以区分成八万四千法门啦，或者是三藏法典啦，或者是十二分教啦等等等等，但是我们也可以把它区分成了义跟不了义。那虽然了义跟不了义的意思有很多种解释，但是以至终的，也就是以应承派的立场来讲的话，了义的意思是不用引导，已经就是最究竟了这样的一个意思了。那不了义的意思就是说还要引导的意思了。所以佛陀讲了很多很多的法，但是呢，归纳起来的话，可以归纳成了义的跟不了义的这样一个部分。那了义的部分的话，就是说般若经了，像，对，就是般若经，就是这个样子。总之般若经就叫做了义经吧，就是这样。那佛陀为什么会区分成这样一个了义跟不了义的这样一个部分，意思就是说像空性了义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最终的一个内容了，其他所讲的全部都是为了引导众生了解这样一个最终的事实吧，为了这个目的而讲的。对，所以可以说除了空性之外，其他的内容都是为了这个打下一个基础，就是这个样子了，这样可以吗？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是最终我们要的了，那其他的话就是为了这个而准备的功课，讲的就是这样一个话，这样可以吗？对不对？当然因为这样的一个话在历史上也引起过很多的，就觉得这个是最终的了，其他都是方便法，就觉得没什么样，要的是最终的真理还是什么真正的，所以就是会有重空而轻方便法门的这样的很多很多的事件发生过就对了。对，也会觉得佛教是讲慈悲的，就是调伏法的。对，所以你高谈了个空，把很多的行为上面的问题都否决掉否认掉，不好好的去修什么的， 也有过这样的声音就对了。总之不管怎么样，就是说这两个曾经会有人有曾经让人产生误会倒是有就对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说不变的事实就是一个是最终的一个法，一个就是说引导到这方面的一个法。这个我们看很多典籍都会讲这样一个话了，佛陀自己也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以大乘的立场来讲的话，佛陀在证悟菩提之后第一句话讲的就是空性方面的话。对，当时弟子他们就请佛陀传法嘛，对不对？对，佛陀就讲我有甘露之法了，也就是说我有能够让人起死回生的法就对了，只不过就是说没有人听得懂这样。对，那意思就是说这个甘露法指的是空性了，我有这样的法，可是很可惜了没有人能够理解这样。为了显示这个深奥，为了显示这个难懂，所以佛陀就沉默了四十几天嘛，对不对？不讲法这样。对，总之就是说空性之法很深奥的意思了，就这个样子。那也因为这个样子，佛陀自己在讲法的时候虽然同样用这个空这样一个名字了，但是对他的诠释方面就是说有过三种不一样的内容。像我们通常会说初三法轮、四谛法轮，其实讲的是空了，但问题就是说他讲的空跟第二转法轮讲的空不大一样，深度上面不一样。那第二转法轮讲的空跟第三转法轮讲的空也有差距就对了。所以同样解释的是空了，而且解释者同样是导师师尊，可是问题就是说解释的时候那个深度或者是界定就不大一样就对了，出现了这三种不一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这样。那也因为这个样子吧，所以历史上引起很多认为初转法轮才是了义的。那这个就说明这种概念会否认第二转法轮跟第三转法轮是了义性的。也有很多人或者是某一部派认为二转法轮才是了义的，那他们就会否认初转跟第三转是了义。也有认为第三转是了义的，所以就会否认第一转跟第二转是那个了义的，就这个样子。因为三个不一样嘛，对不对？对，虽然可能可以有一万个甚至十万个人在那边赛跑，可是跑出来的那个第一只会有一个了，也就是最究竟的真理只可能有一个。在这样的一个观点下，虽然同样是佛陀讲的，但是没办法让三个都变成最终的一个真理嘛，对不对？那个是大家的共识了，所以呢也就只能够选出其中的一个，而把另外的两种说法解释为不了义，就是这个样子了。总之就是说在大圣来说的话，特别是像秩序派跟应承派来说的话，第二转法轮认为他讲的是了义就对了。对，所以呢我们这边的话就是说以第二转法轮的讲法为讲法来讲，就是这个样子。当然我们不是说否认初转法轮跟第二转法轮了，初转法轮跟第三转法轮，对，在解释佛典的时候会用就是说隐义跟显义来讲。以中观来讲的话，显义上面像第三转法轮的讲法是另外一种讲法了，但是问题是隐义方面来说，第三转法轮跟第二转法轮讲的是一模一样的内容。对，那初转法轮也是一样的。对，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说像第二转法轮的隐义或者是显义可以说都是了义的吧，都是最终的一个情况。那初转法轮跟第三转法轮虽然也是讲到了这些内容，可是这些都是他们的隐义而不是显义。对，显义方面来说就是不了义的就对了，也因为显义上面或者是字面上的意思是这个样子，所以也有很多部派或者是个人 跟随着这样的一些教法来弘扬这样。总之这个会比较谈下去的话可能会很复杂的了，这样可以吗？对，总之就是钟大师写了一本《了不了》一书嘛，对，那个就是在分析这些了。对，总之就是说像承认初转法人是《了义经》的又不进步或者是什么的，以他们的立场来讲的话，他们也不会否认第二转法人跟第三转法人的存在以及他是佛说这样，只不过就是说解释的时候他们用初转法人的立场来解释他们两个，就是这个样子了。字面上的意思虽然跟你总管讲的是一样了，可是问题是说实际上的意思是跟我的解释是一样的，他们会用这样一个方式来解释第三转法轮跟第二转法轮。同样了，我们中观也是一样，对，会解释三转法轮，会解释第二转法轮，可是解释的方案就是说以我们解释般若经的方式来解释他们两个，就是说你们的那种解释只是它的显义，它的真正的密意是跟般若一样的，会用这样一个方式来解释了。总之我们就是以第二转法轮的解释吧，就是第二转法轮当一个准则来讲就对了。那第二转法轮的话，我们看它的内容上的话有很多内容了，像八千颂、两万五千颂、十万颂、般若心经、金刚经，哦，反正就是很多嘛，对不对？般若方面的典籍是够多的了，也有一字经这样，般若阿字只有一个字就对了。总之广的就广到很多嘛，对不对？那略的话字面上吧，略成一个字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不管怎么样内容上面来说都是一样的了。我们在市面上可以看到一些书，就是觉得哇，金刚经很神啊，怎样怎样，它有很多灵异，不能说灵异吧，神奇的什么什么，对对，有的人又偏爱般若心经，哦，这个真的是很棒。对，以前我头痛，后来一直念它，就头痛也没了。对，后来好像热色也不用倒了，还是什么，反正就是可以讲很多什么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其实一样的了。对，般若经很棒的话，当然就是说心经就会棒，金刚经就会棒，他们其实都是一样的了，没有办法说这个先加其后。而那个不如这个，没有办法这个样子，反正就是一样的就对了。对，那佛典在取这些书籍的名字的时候都会说佛母般若什么什么嘛，对不对？心经也好，金刚经也好什么的，总之会讲一个佛母就对了。所以空性或者是空正见这方面的话，我们会认为它是佛母，就是佛的母亲了。对，就是说它可以生出一个佛就对了，就是这个样子。那菩提心方面的话是佛的爸爸了，佛父。对，所以就是要生出一个佛这样一个儿子，对，他也是一样了，就是要一个母亲也要一个爸爸。那母亲是谁呢？母亲就是这个空正见这方面。父亲是谁？父亲就是像菩提心这方面的方便方面，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总之就是说为什么要讲那个佛母，佛母就是这个意思了。那佛母我们通常可以说他是佛的母亲了，但是问题就是说要真的是就是说比较深入的要了解他了。父亲扮演的角色虽然我们可以说没有父亲生不出小孩子，那个也是铁定的事实嘛，对不对？那个没有错了。问题就是说父亲只不过是给予了一个细胞或者是一个种子还是什么的，对，给予的是一个小小的这样一个点了一下它就成了什么嘛，对不对？就是这样。母亲就不是这个样子了，母亲就是说那个小孩子的骨头肉还是什么整个都是他，对，也就是说可以说儿子的身体吧，就是母亲的身体的一部分给了他，可以这么说了。对，这个这种理解就是蛮重要的一个理解了。比方说一个种子嘛，对不对？小小的一颗芝麻大的种子种在那个地上面，后来会变成一个 就是神木，对对对，神木，对，阿里山的神木。那问题是说，那个细胞能够变成那么大，是怎么变成的？其实土壤啦，还有什么水分啦，等等等等，真正的让它变成那么大的，什么是那个土壤还是什么的，其他的因素了。对，没有错了，那个种子给了它一种，怎么讲？总之就是说，它有一种，不知道，反正佛都觉得难讲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也觉得难讲，应该是可以的。总之就是这个样子。对，母亲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所有的所有吧，从头发到手那个指甲，全部都是母亲的一部分，孕育出了它这样一个东西了。对，这种理解很重要就对了，它可以导致成佛或者是解脱。这个是怎样一个出来的，也就是说空正见生出了这些所有的内容就对了，是它滋养，是它生长，是它长，让它长胖成佛，总之它的角色很重要。这样那菩提心啦等等等等扮演的就是那种种子或者是爸爸的一个角色，这样可以吗？对，这样的话会变成对菩提心可能有一点不公平的说法吧，但是如果从父母的角度来讲是这个样子没有错了。对，那同样的像爸爸的话，就是生了儿子就要跟着爸爸姓嘛，对不对？对，所以菩提心会取决于他的高低了，他是行菩萨道的还是说是行声闻道的还是什么的，那个就取决于有没有菩提心这种种子上的那个。所以我们现在知道的就是说，那个神木那么庞大，那么什么，那个全部都是妈妈给的了，跟爸爸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他有红木啦，还是什么木，对不对？樟木还是什么？对，那个的区分就是从爸爸那边来的了。对，所以爸爸好像扮演的角色就是真是非了，对啊，这个是我们的，那个是你们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界限区分的这样一个角色。反而一切一切的自己所拥有的吧，全部都是妈妈给的就对了。类似要讲的就是这样一个话了。所以佛母佛母这个字吧，他要给我们的讯息就是这个样子。对，总之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呢，从这边也刚可以回顾我们刚才讲的那个话了，就是说空正见才是给我们解脱也好，成佛也好，一切一切的一个因素，这样可以吗？其他的方便法门的话只是帮助他，对不对？对啊，要一个儿子，那只能要一个，只能让女儿去结婚还是什么，这样女儿才能够生得出儿子嘛，对不对？跟这个一样了，我们要的是成佛，我们要的是解脱，这个全部都是空正见给予我们的，空正见让我们形成的，就是这个样子。但是这个还是要借助于方便法门，像菩提心这种方便法门就对了。对，总之这方面的描述很多了，佛陀也有这方面的解释了，像入行论里头也有这个解释嘛，对不对？就是说佛陀讲的一切一切的之分了，不管是不是世界什么的，全部都是为了般若而讲的。这样也跟刚才讲的重复一下的话，就是说全部都是引导法门，方便法门，只有这个才是最终法门。对，也就是说其他全部都是为了这个而讲的就对了。同样很多典籍里头都会讲，我们上课的那个四量论里头也会讲了，他的意思就是说像无常苦空无常苦这些了，前面的那些之分全部都是为了空正见而修的了。对，目的就是为了培养滋养出这个空正见，所以才要修无常，才要去修空苦这些内容。总之这种描述非常非常的多就对了，所以就变成空正见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那为什么空正见跟菩提心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还是什么？对，这个我们比较难以讲。对， 总之就是说智慧要发展到极致吧，也就是说要发展成一个最十全十美的智慧，就必须要有十全十美的方便就对了，没有这个的话就很难产生。我们一般来说比较看不出这种情况的，比方说他学历很高很聪明，对不对？学得很多，那道德行为呢扯不上关系嘛，对不对？这个是我们一般的情况了，道德跟智慧好像是两回事情的感觉，但是在成佛的这条道上面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对他的道德或者他的资粮方面永远是搭配他的智慧，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的话可能是人生短暂，那这种世间的聪明其实跟福报说有关系也有关系，说背道而驰好像也是可以的感觉了，所以可能是扯不上关系吧。总之就是说为什么一再的提倡没有像菩提心没有不是直接忍辱这样前五度的培养的话，就产生不了般若慧，会讲这个话了。对，那同样像没有声闻独觉的那种无常苦的那么修行的话，也产生不了声闻跟缘觉他们修的那些空正见。所以就是说以三圣的修行道路来讲的话，智慧跟福报完全是紧紧相连的就对了。对，一定要有这些福报才能够孕育出智慧，也因为福报的大小而会让智慧有个深入度这样。对，所以其实就是声闻修的空性、独觉修的空性跟大圣修的空性其实完全一模一样的了，只不过就是支配他的那个福德。所以我们通常有些典籍里头会说以小福德配合空正见就能够得声闻阿罗汉果，以中等的福德配合空正见就能够达到独觉圣嘛，对不对？独觉阿罗汉的果位。那以就是说庞大吧，大的福德配合空正见的话就可以成佛，总之会讲这样的一个话了。所以并不是说空正见很棒，那福德的那个其实只起一个爸爸的作用，就好像可以藐视他们，倒不是这个意思了。我们从很多角度可以看，从产生或者是滋养他的这样一个角度看的话，确实空正见有他的伟大的地方。对，那从其他方面看的话，菩提心它有它的好的地方嘛，对不对？所以在讲菩提心的时候会谈很多菩提心最优越的地方了，在讲空正见的时候也有它的优点。总之爸爸有爸爸的优点，妈妈有妈妈的优点，这两个是不冲突的，对不对？妈妈的那个优点爸爸不会存在的了，爸爸的那个优点妈妈不会有。对，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他们两个都有他们两个不共的非常好的优点，这样对不对？对啊，这个方面炒菜煮饭嘛，对不对？妈妈第一啊，那个没话说嘛。对，那什么方面爸爸是第一啊？反正不知道，总之就是这个样子，这样可以吧？对，所以就是这个样子。那虽然从菩提心跟他的空正见方面要讲出一个很实在的，就是他们两个的为什么要有这么强大的一个福德才能够产生一个比较深奥的空正见，这个要讲其实是很难用什么理论来讲得出来的一件事情。对，那以最浅显的一种解释的话，可能就是说我们真的是需要像侠满人生这样一个修行的所依嘛，对不对？那个我们都知道要透过行十善这样一个善法才能够达到一些侠满的人生，那没有人生的话其实那个智慧是培养不起来的了。对，我们的心事有时候会钻到牛肚子，有时候会变成猪，反正我们一直在轮回嘛，对不对？对，那如果钻到牛肚子的那一生，那个你不管怎么学了就没办法的了，对不对？ 对啊，怎么教他们都很难教出什么，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就是说要让智慧有更好的发展的话，确实必须要一个人的身体，也就是我们确实要人了，而且要三大阿僧祇劫的这样的一直不断的培养的话，确实要人就对了。对，这个就是说实战这样一个福德跟智慧之间的关系。但是更详细像无常跟苦的修行，对不对？解脱这方面了，这个跟空正见的关系到底有多强，就是他们的关系很密切嘛，对不对？对，搭配要非常的紧密，这个是一再的会提倡的一件事情了。只不过到底是怎么个紧密法，那个就很难讲。还有菩提心跟空正见也是一样了，就是这个样子。总之就是说互相的那个关系是很密切就对了，总之就是这个样子。好，那这样的话就变成在讲这个空性的时候，佛陀就讲了三种不一样的一个内容嘛，对不对？也因为这个样子，所以让后代产生了很多的不一样的解释了。我们通常去看那个印度的佛教吧，就会谈有不经部、唯识中观、唯识又有十大宗派、有部又十八宗派还是什么，后来又研发成二十个几个宗派，总之就是说那个派系很多了。对，那些现在的派系跟以前的派系不一样，现在西藏的派系很多都是以地名产生，很多都是以市长产生，其实台湾好像也是一样嘛，对不对？对，某某山、某某山、某某法师的团体还是什么的，总之就是地名跟以地以人这样产生宗派就对了。以前不是那个样子了，现在的这个其实很难说是宗派，只能说是团体，很难说是宗派。对，以前的话确实就是宗派，所谓的宗讲的就是宗旨还是什么，对自己，宗旨就是宗，这样以宗来做一个派系了。那些全部都是因为空正见的解释。虽然我们如果去翻那个宗义的话，各种不一样的宗义很多很多了，但是追根究底都是从对空的不一样的解释产生另外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这样就产生了很多不同的看法，对不对？那个宗义书那么厚，去看哦，这边他们是这样主张的，那边他们是那样主张的，到地道方面又是这样主张的，很多不一样了。问题就是说全部出在那个空那边了。对，因为空的主张不一样，所以呢了解他的认知不一样，所以呢下面的这个又不一样，那个又不一样，就出现了那么多的一个不一样就对了。这样可以吧？对，那宗派的这个宗在中文里头是怎么解释我也搞不清楚。总之在藏文来说的话，就是以自己的分析吧，以自己的分析或者是以自己的研究觉得绝对是这个样子，不可能是另外的一种情况，这个就叫做宗嘛。以这样产生的派系就是宗派嘛，对不对？对对，这个事实比方说今天产生了一个什么很难理解的一个什么情况，我们各说纷纭啊，大家都有大家的讲法。对，那当时很多人都会动脑筋，因为他讲了什么话，他又有什么表情，所以怎样怎样怎样，我最后就会觉得绝对是这个样子，不可能有另外的情况产生，我们会有一种这种确定绝对是这样的一个想法，这样的一些想法嘛，对不对？那个就是所谓的宗了。对，那个不见得是对的，因为你以你自己的判断最后得到了一个最终的结论嘛，对不对？对你来说会觉得那个是坚不可破了，非常坚固，但是问题是那个是不是事实又是另外一回事情。对，你认为它是事实不见得它是事实。总之就是说对空性方面有了这样的很多不一样的宗就对了，就产生了很多派系。那这方面的话，我们归类的话，其实首先可以归类成大小圣。那第二的话，就是小圣又有两个部派，那大圣也有两个宗派嘛，对不对？就是这样。那什么叫做小圣？ 什么叫做大圣？其实是看承不承认那个法无我了。对，也可以说承认两种无我的就叫做大圣，只承认菩提伽罗的无我，而不承认法无我的就叫做大小圣。对，所以简单来讲的话，只承认一种无我的话就是小圣了，如果两种无我都承认的话就叫做大圣，这样可以吗？对，那小圣里头的话只承认一种无我，也就是只承认人无我，或者说菩提伽罗的无我。但是什么叫做菩提伽罗的无我，又是众说纷纭，有部有他的说法，经部有他的说法。总之菩提伽罗的无我又会分个细的跟粗的了，通常会说常一自在的无我跟菩提伽罗的无我，这样两个内容了。对，就是这样。所以呢，无我无我就有这两个内容了。那什么叫做常一自在的无我？其实那个就是在否认像地梵天这种，就是说外道描述的那种神我了。对，所以像有部的话认为佛陀讲了很多的空，那那些都是在说没有那种神我就对了。对，常嘛，对不对？恒常唯一，不依赖于因缘的这样一个我就对了。这个就是对常一自在的无我的解释了。那对菩提伽罗的无我的话就不大一样，对，它指的就是说没有一个独立存在的我就对了。对，我们会认为我们是独立性，对不对？你看我，认为我是独立的，我看你也是认为你是独立的，但问题就是说没有这样一个独立的了。所以在描述这方面，这个就是对人无我方面的一个解释吧，大概。那对法无我方面的话，唯识会讲就是说一体空，或者是说外境空的这样一个空性。那除了这个之外，像中观的话会讲个地时空嘛，对不对？自性空、地时空这一类的了，就有这两种不一样的解释，这样可以吗？法无我方面了。那什么叫做外境空，我们可能大都听过一些了。那什么叫做中观的空性，我们也都会听到过嘛，对不对？总之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从这方面就是说，从只承认一个无我或者是两个无我来分个大小圣，再对人无我的自见了分很多的部派，再从对法无我的不同的看法来分大圣内部的一些不一样的宗派，这样。但是佛教有一个好处了，就是说这些见解好像都是在同样一个见解上面一直发展上去，不会冲突就对了。我们看好像会冲突，有部经部会说菩提伽罗的我空，法是实有，对不对？对，那唯也会说外在有，可是唯识会说外在空。其实外在空跟外在有完全是冲突的了。对，所以从外表上来看他们是冲突的，但是从他们的理论架构上来看他们没有任何的冲突。对，就好像是说以前的技术在头发上面根本要打个洞根本不可能的嘛，对不对？那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后来科技进步啊，可以打一个洞。对，那以前说头发没办法打洞跟现在可以打洞完全冲突的。对，但是以前在以前来说头发没办法打洞事实，可是现在不是事实了，可以打洞了嘛，对不对？可是就是说只能打一个洞，那个就是说最高超的技术了就对了，是最高的一个科技了。可是后来可以打两个洞，后来可以打十个洞，慢慢就是突破嘛，对不对？对，但是能够在头发上面打十个洞，其实架构在能够打九个洞这样一个基础上，能够打九个洞架构在有办法打八个洞，这样渐渐上去的就对了。对，所以虽然讲出来的那个就是说世界顶级的技术就是打八个洞跟还可以更多这两句话完全冲突的，可是问题是说那个技术上面来说就是这样一层一层上来的就对了。 所以就是说有部经部的对空的解释跟唯识的对空的解释，中观的对空的解释，都是这样层层层层上来的。理论上面来说，其实有必要都去了解，都去对对，都去了解了，这样的话是有助于更详细的了解中观方面的空就对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这个样子了，那就大概是这个样子吧。接下来的话就是中观方面吧，中观方面的话就这个可能是从中义方面去诠释的话可以这样诠释了，可是以广论的诠释的话也可以有另外一种解释。我们通常的话就是说广行派跟深见派嘛，对不对？对对对，广行派其实就是空性派了，深见派就是空性派，广行派就是其他方便派，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又是另外的一种组合方式了。对，那广论的话通常都会用这样一个方式嘛，对不对？对，就是这个样子。那这个深见派广行派我们一直学到现在了，对，看那个资粮田的时候是摆的都是那个样子，但事实上历史上面就是像刚刚那个样子，很复杂的这样下来。那从这个毗婆沙那开始就是进入深见派的这个部分。深见派的话祖师可以说是龙树菩萨了，像刚刚所说佛陀是讲了这样一句话，可是问题就是说这个就吵翻了，个人都有个人的想法嘛，对不对？那也没有办法，就是说用很清楚的哲学肯定第二章法轮的正确性了。有些人可能懂，但是要真的是出一本书来很详细的肯定它而否决另外的说法，那个能力又是跟刚才只是懂空性那个是不一样的了，对不对？我们没有办法说龙树菩萨没有出世之前没有人懂空性，不是这个样子的了。对，佛弟子都灭度之后还是有很多人懂空性，可是就是说要让这个空性法门非常非常的发扬光大的话就没有办法。所谓的发扬光大就是像刚刚所说的肯定自己的立场而否定其他的说法。对，这个的话就除了龙树之外就没有出来就对了。所以龙树菩萨跟无著菩萨有一个美名就是大车轨嘛，对不对？所谓的大车轨就是说凯兰格兰大道还是什么，对，那个叫什么凯达格兰大道，对对，就是这个样子。以前我们人走路走多了还是会走出一条路嘛，对不对？只是那个是人行小路了，不算什么。有一个师父带几个弟子修，他们也懂得空性 OK 了，没什么了。对，这个只是人行道，龙树菩萨闯出的是一个凯兰格兰大道。哇，这个很绕口。总之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大车轨的意思就是这个样子了，这样可以吗？所以他可以说非常就是把那个破立志中跟破他中这方面做得非常非常详尽就对了。对，所以呢对我们来说就是说恩惠吧，他的恩德在这个地球上来说可以说大的不行就对了。我们会说二圣六庄严赞嘛，二圣就是他了，六庄严就是其他的六个嘛，对不对？无著跟龙树叫做二圣了，也就是可以说什么叫做庄严，庄严就是装饰的意思了，装饰品就是这个地球的装饰品，他们让这个地球更美妙了就对了。哦，因为有你让这个什么变得更美丽，现在会讲这样一个话嘛，对不对？跟这个是一样的，因为有了他们六个让这个世界更美丽，这样。那其中龙树跟无著的话就是美丽里头的更美丽，反正就是装饰里头的装饰，可能就是以现在来说可能就是钻石吧。对，所以就变成有两个钻石就对了。就讲的就是这样一个话了。那个确实很重要了，以我们佛教的立场来说的话就是那个十六阿罗汉， 是佛陀亲自让他们守护佛法。对，十六阿罗汉还在世上了，他们永远不会灭度，佛陀把他的教法给他们，叫他们复制下去嘛，对不对？他们也答应要当佛陀的最忠实的护法。对，所以汉系也好，藏系也好，都蛮爱戴他们的了。对，问题是说他们在哪里我们谁都不知道。对，他们带了自己的几个弟子了，不知道站到哪里去了，对世间的帮助其实没有的了，对不对？通常对汉人也好，对藏人也好，对印度人也好，他们其实对一般人没有任何的利益，也就是说没有留下任何的只字片语。那还能够，如果不说玄的话，就没有什么利益可言了。那这六圣二庄严的话就不一样了，他们的那个典籍那个分量是，就怎么讲，不可言喻就对了。对龙树的这个中论，他的功劳或者是功德，就是没有办法讲就对了，真的是没有办法讲了。后代中观方面、禅宗方面或者是什么的解释很多很多了，但是追根究底，都是为了，都是他给我们提供的这些东西，我们再一次能够了解，这样就 OK 了。对，就像几天菩萨所说的了，我们佛教没有什么创新了。对，把他们给我们整理清楚的那些内容懂了，好好的修了就能够成佛，就是这个样子，没有什么心法，没有什么创新的，完全没有创新，就是把佛陀交代给龙树的，对不对？我们能够了解，这样就 OK， 修了就 OK， 就是这个样子。而他们的话其实把像刚刚所说，佛陀讲了八万四千法门，了义不了义什么的，让人家产生误解的一大堆了。对，要用一个哲学吧来厘清这个，非常非常不容易了。对，所以我们通常的话对把那个哲学讲的一文不值，那个时候也是不对的了。对，我们自己没有哲学头了，所以用不起这个工具。要不如果用得起的话，这种哲学或者是这种逻辑吧，已经把空性讲的是非常的没有办法让你偏离，这样可以吗？像讲故事这种情况很不好的了。哦，以前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后来出来了什么，后来他就跑到什么地方去讲故事嘛，对不对？这种跟逻辑不一样。逻辑的话就是说怎么讲，对，就像现在的什么八折九折还是什么三成二成，那个可以算出来嘛，对不对？跟那个一样的了，那个的准确度非常非常的高，只不过就是说对于没有这种逻辑概念的人来说，他就变成一文不值就对了。那不能因为对我们来说一文不值就说他一文不值了，其实他的价值真的是非常非常高，高到不行，因为他才能够给我们真正的一个不偏不倚的概念嘛，对不对？讲故事那个可以夸张一点，可以什么，让人家有很多误解的空间了。哲学其实就是你不行，所以才不能了解。如果你行，你懂了这一套的话，就能够给你真正的不偏不倚的一个概念了。所以多重要，非常非常重要的了。所以龙树就是用这样一个方式阐述了空性。总之他造的最主要是中论了，中文的翻译的话就是中论，这个是从意义了，从意识方面来翻译。藏文的话就是说中观根本智论，智意了。对，中论的字面上的翻译过来，按照字面翻译过来的话会变成中观根本智论，这样。对，意识上面来说是中论了，所以这个没有什么。总之就是说中文翻译很喜欢用中文，中文嘛，对不对？西藏就不会这样用，那没什么差。总之就是这个样子了。好，因为这个样子那个功劳就很大了。甚至这个我们也可以讲讲那个二圣六庄严吧。总之就是龙树就在中观方面就做了这样一个厘清了。对，那像法尘跟陈娜他们的话在音敏方面就做了同样的这样工作。 还有功德光、释迦光，他们的话在戒律方面做了同样的事情。戒律也是散在很多佛典里头，有时候讲般若的时候就给弟子讲一下，这种行为、这种规矩是不对的嘛，对不对？可是浩瀚的般若经里头只有这么几句，要把这些有关于戒律方面的都整理到一本里头，而且排出一个合乎逻辑的，非常非常不容易就对了。总之功德光、释迦光他们就做了这件事情了。法尘缘，对，那月尘他们是在中观方面，释智贤他们是在般若方面，这样的话五部吧，五个内容方面就描述得很好了就对了。总之我们就这个样子。好，那龙树虽然是讲了中论，可是怎么讲，这个也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智商智力不够了，还是很难了解嘛，对不对？所以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很多很多种说法吧。总之后来就出现了那个轻辩论师，还有月称，还有就是叫什么佛父，对，他们这样。总之中观方面的解释很多了，对。那到了月称的时候可以说发展到了一个极致吧，对。总之就是说秩序有秩序的一种讲法，那佛父有了他的一个讲法，这两个又不大一样就对了。那月称的话就对这两个又做了一个很详细的，就是逆智中跟博他中这方面的努力，所以就达到了最美好的一个情况就对了，到了月称那个时代。而且我们要知道的一点就是说，像刚刚所说佛陀的那些弟子个个没两下就成了阿罗汉嘛，对不对？多厉害，那个不用说了。可是问题是说我们现在要去研究他们有多厉害不知道，因为什么都没有留下，对。那大毗婆沙论啊这些理论上面很多了，但是问题是说这些都可以归类到像俱舍论啦、这些方面了，对。所以佛教我们现在看来的话，最厉害的人物就是十几班智达，或者是说像二十六庄严这些人物，对。讲故事的时候可以讲很多了，哦，那个时候好厉害，对不对？他对啊，一脚踩下去就那个脚就整个陷下去了还是什么的，那种典故是很多了。但是真正的能够提供给我们什么的这种东西的话，就是他们留下的这些。而且那个时候的那些人吧，就是二十六庄严这一批的时候，可以说佛教达到了巅峰，一个智商方面吧，人才就是很多了就对了。这些都很不容易了，像那兰陀那么大的一个大学，其中有五百个最好的最厉害的班智达嘛，对不对？其中又以什么龙树为主还是什么的，这样产生的了。所以总之就是说他们就是很有了分量就对了，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的话就是龙树之后提婆，还有这样下来，最后就是月称了。那在月称过后印度就算是结束还是什么，就是这个样子。那当然就是说那个好了，就是这样吧。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后来大概就可以谈谈那个西藏吧，从后来到西藏嘛，对不对？西藏的话佛教可以分个前弘期跟后弘期了。前弘期的话是根据秩序的讲法谈空性，对。前弘期西藏的那个见解的话是从见解上来说是秩序了。后弘期也就是阿底峡尊者入藏那个时候才有意思把月称的入中论了翻译成藏文，对。那个时候那些噶当派的学者才肯定这个说法，就觉得这个才是最棒唯一的最终的一个想法，所以才把它提倡出来就对了。到那个时候月称到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有很多年代了就对了。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因为就是月称的智慧好像是无以伦比吧，他的文笔就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就对了，对。所以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很重要，可是问题就是翻译不过来，对。 他写的太好了，翻没有办法翻出来。直到那个时候才有一个叫做巴萨尼玛爪，尼玛爪的话就是说太阳称了，名字翻译成中文叫做太阳称，或者是日称吧，对，日称就把它翻译过来。对了，阿底峡尊者也非常赞美，就是说现在印度最究竟的怎么讲见解就是这个光心的最怎么讲究竟的见解就是这个，这样那其他人也是一样的，就这样就变成后弘起吧。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以应成的概念为一个最主要的，认为是究竟的概念就对了，所以就大量的弘扬应成的这样一个概念。可是问题是说那个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了，说法纷纭这个样子，直到宗大师出来吧，反正那个过程我们也不用讲那么多了。总之后来就到了宗大师那个时代，宗大师那个时代也有很多人修空性了，像他的上师仁达瓦，对，仁达瓦算是宗大师的根本上师，非常非常尊敬的。他宗大师虽然有很多的上师，可是会把仁达瓦当成是最好的上师了，因为他提供的就是理论方面的思考逻辑，对，思考方式，这个是从仁达瓦那边得来的了。对对，让他开窍了就对了，所以他会把他当成一个最优秀的上司。总之他懂空性，可是问题就是说要圆满的诠释还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后来宗大师想学空性，那个时候也已经见到本尊文殊嘛，对不对，他就问文殊要医治谁，他就文殊就叫他医治仁达瓦最好。问题是说仁达瓦也没有办法给你圆满的一个见解就对了，所以他就想到印度。可是去印度的话，宗大师可能就会写很多论著，可是好像不会有太多的利益吧。对，总之还是劝他在西藏好好的修，好好的看这些书籍了，特别是月成写的这些，以后你就能够圆满的懂就对了。所以就没有到印度就好好的学这样，总之后来就懂了圆满的空性，这样可以吧。对，那宗大师懂空性跟其他人懂的空性我们没有办法说他们不一样了，空性只有究竟的空性只有一个，不懂他的话谁都不要想成佛也不要想解脱嘛，对不对，所以懂的是一样的了。可是问题是说要把它描述的这么清楚就没有那么容易了，谁都没有办到。总之可以说除了宗大师之外没有一个人办到这件事情，就是这个样子。那宗大师的话在空性方面的努力我们看这些书也可以看得出来了。对，总之他在空性方面写了五本书了，一个叫做根本智论大书了，中论大书，一个就是说入行入中论善行密一书大书嘛，对不对，所以中论大书跟入中论大书这两个大书了，两本有关空性方面的书。好，接下来的话就是了不了义了，变了不了义，对，这个也是描述空性的。那另外的话就是大毗婆沙大毗婆沙那，大毗婆沙那就是广论里头讲的这个毗婆沙那这个部分了。对，还有就是略论里头讲的那个毗婆沙那小毗婆沙那了，就变成五个，这样可以吗？对，讲了五个就对了。那宗大师是怎么写的呢，就是说他对那个像刚刚所说那个中论在空性方面的诠释，或者说在空性上面来说他有那种权威性的这样一个地位在就对了，所以宗大师就很详细的解释了他，像刚刚第一部不是说根本智论或者是中论的大书嘛，对不对，他就一字一句，还有就是说不仅是这个样子，历代有哪一些智者对他的正确的说法跟不正确的说法都用理论来做一个厘清，非常非常的详尽， 就这个样子。好，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谈过像那个月称的那个入行入中论嘛，对不对？或者是入中论自是，这些算是最终的一个非常优秀的论述了。也因为这个样子，所以呢，也就是广泛的解释了它。我们现在不是有一个入中论三贤密一书吗？对，讲的就是它了。所以通常会说中观的两大书了，指的就是说根本智论的大书以及入中论三贤密一书这个入中论的大书。这样，那这两个的话，就是说把那个根本论述解释，就是详尽的解释清楚，目的在于这边。对，为了把这两个权威性的根本论著以及就是说他的最终的一个最优秀的著作解释清楚，就写了这两本书。这样，对，好，这两本书全部都是印度的著作，对不对？跟西藏没什么关系。西藏人虽然会讲它，虽然会解释它，但毕竟就是说他们是那个印度那个时候的道宗大师那个时代，还是有一大堆距离，中间还是有很多的不如意的解释、错误的解释或者是什么的，总之要有必要做这方面的厘清了。所以为了这样一个目的，就写了这个广论里头的这个毗婆沙论了，大毗婆沙那。对，所以呢，在广论里头的话，就是有很多这个讲法不对，那个讲法不错了，有那种情况。对，可以说这个是针对西藏的前人吧，对空性方面的误解而讲的了，最主要的目的在这边，这样可以吧？好，另外的话就是略论了，略论，略论的话其实就是说不想那么多分析，对不对？你要的是修空性了，要懂空性，要修空性，我是要成佛，我是要解脱的。对这种来说，就是说给你比较简单型的，对，就讲略论。这样，所以我们通常可以说略论是为了修行观而讲的目的。对，那广论的话就是为了厘清西藏前人的一些不如意的说法而讲的。对，那前两者大书的话就是为了厘清，为了还清吧，就是那两个著作嘛，对不对？好，还剩下一个就是那个辩了不了义了。辩了不了义的话就是为了厘清宗派之间的各种见解，像我们刚才讲过，有部有有部的讲法，经部有经部的讲法，唯识中观意识也是这个样子嘛，对不对？对，那他们之间的细微的差别，他们之间对空性的立场等等等等，为了厘清这种细节，四派的细节了，就讲了那个辩了不了义，这样可以吗？总之虽然他们五部讲的都是同样的一个空性了，可是以五种不一样的立场来诠释同样的这样一个空性。对，所以我们如果有人想请你讲个空性，很多大师可能都会讲，哦，空性怎样怎样，对，没有实有的怎样怎样，那个是可以的了，对不对？也没有说他们不懂了，但问题就是说要这样，就是说很庞大的来讲这个空性，就是反正就是说前面也没有后面也没有，有一个这样的成语嘛，对不对？后无来脚啊，那就后来后无来脚吧。总之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这样可以吗？我们是不是要休息一下？好，那我们还是继续。好，接下来从399页从这边看下去吧，讲故事好像讲太多。 这边了，如是为引，如前已说正三摩他这边了。这边其实可以分很多个段落的样子了。那首先的话怎么讲，第一吧，第一的话就谈到即使是具备四个条件的吧，具有四个条件的智，但是如果你没有去修观的话还是不行嘛，所以就是谈到要修观就对了。第二个的话就是如何修观，这样总之可以分两个段落来讲了。第一个的话就是说要修，这样第二个的话就是如何修，这样两个情况。那第一个为什么要修呢，又会牵涉出两个段落了。那第一，如果不修观的话就没有办法解脱嘛，对不对，这样。好，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如何修解脱之道吧。对，不修观的话没有办法解脱，要怎么，第二，第一嘛，第二就是说如何修解脱之道，这样。那第一吧就是说不修观的话没有办法解脱，这个部分就又可以用五个段落来讲。对，那第一个的话就是这个了，就是说即使你拥有具有四个条件的智，还是没有办法解脱，这样一个部分。我们就消文看看，如是为已，如前，那个段落我觉得我还是会分一下，但是呢就是说我觉得大家不用写也没有关系，那个不用写了。对，因为以后弄文章把它弄成文字的时候，那个时候比较详细的区分一下，怎么说，就是那个段落了。现在听的时候就不用那么认真，因为这个会让我们没有办法专心听，反而就是六道要听的，反而就是我觉得就是说字面上了，这边字面上有什么尽量的理解，对不对，那以后重复读啊，重复讨论啊，什么什么都好有一个依据了。今天我讲出一些段落啊，或者是这里都没有的东西拼命的抄了个，那真正他自己有的地方我们就忽略，对，所以以后就两面都会没有就对了，是不是这样。对，我们西藏会讲了，就是说东面没有牛，南面没有那个牛粪，这样反正两边都空就对了，只会这个样子的。所以以后弄成文字稿的时候这些段落比较了，所以我就大面大面讲一下，这样就不会多谈这方面，反而就是说广论有的文字了，我们就尽量的把它消通，这样。所以第一个的话就是说，如是为已，如前已说正三摩他，心以欲言，如其所欲安置而住，无诸分别嘛，对不对。复你复离开了那个沉掉沉昧沉默了，具足明显，又具喜乐胜利差别，这样的话不应喜足了，应于失意，引导引发决定的盛会，总之就是要修空性，而更修毗婆沙那。对，为什么呢，若不尔者，其三摩地以外道共为修习彼，如外道终不能够断烦恼种子，解脱三有，解脱轮回。这个其实看得懂嘛，对不对，只修止不修观的话没办法解脱，就是这么简单了，讲的就是这样一个话。那比较详细一点的话就是说，即使你达到了具备四个条件的定，我们上次听过那个定了，我们也知道刚开始就是用九住心产生那个止的时候是达到了一个明显以及什么无分别吧。什么叫做无分别，其实它有很多层次嘛，对不对，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说那个也叫做一种无分别了。所以透过九住心刚开始得定的时候，其实有两个条件达到了无分别，也达到了明显的这样一个情况。对，但是呢它还是可以培养嘛，对不对， 还是可以一再的培养他达到正禅了，对，不只是进分禅，一再的修让他达到正禅，达到正禅的时候就会出来这个喜跟乐了，对，所以这个是胜利的差别，或者是说这个是他得到的利益，从利益方面来说已经达到了喜乐，也就是已经正禅了，就是这个意思了。从断除过失方面来说，他已经没有了昏沉跟那个叫什么调举嘛，对不对？所以就明显了。这样从安置方面来说，就是一心一静性的安置住方面来说，已经没有那个诸分别，诸分别就是讲这方面，总之四个条件了。第一个条件无分别，第二个条件明显，第三个是喜，第三四个是乐，对。那如果具备这四个条件的话，其实是正禅了，而不只是净分禅，这样可以吗？对，净分禅的话还没有这个喜跟乐了，只有前两个条件，对。所以呢，总之就是说，你即使得到了正禅了，如果不懂空性的话，没有办法解脱，跟外道是一样的，就是这个样子，这个没问题吧，对不对？那这个还是要引一些根据了。第二个的话就是引修持中篇的这个根据的引证的部分了。第二，如修持初篇就谈到，如是于所缘境心坚固矣，就是说你得到了智，对所缘境已经坚固了，应以智慧而善观察。这边的智慧指的是懂空性的智慧了，要用懂空性的智慧来观察，若能发生智慧的光明，得用空性，用这个空正见的光明，才能够乃能永害愚痴的种子嘛，对不对？对，这个样子。那若不而止，如果不是这个样子的话，如诸外道为三摩地，不能够断惑。对，那这边的诸外道，这边要讲就是那个了，具备四禅八定的诸外道，有的人连非想非非天想的那个智都已经达到了，对不对？禅体方面来说，已经要有的都有了就对了，即使是这个样子也没有办法断惑了。那个断惑的话就是说好，就是这个样子，没有办法断惑，对，这样。好，这个就是这样了。所以这边比较要了解的就是这个智慧，要了解成懂空性的智慧，对。那这个诸外道就是那个具备四禅八定的诸外道。好，接下来第三个步骤的话，就是说不仅修持这样讲，而且佛经了，佛经。这边的佛经指的是佛的了义经，这样可以吗？佛的佛陀会有不了义经了，但是不了义经的那个字面不足为凭，对，它字面上虽然有这个，可是意思是这个，又是要绕着弯子去讲嘛，对不对？对，那个也不用那么麻烦，就举一个了义经，直截了当的。对，佛的那个了义经里头就谈到四人，四人这边的四人不是说世界上的人了，世间人，四人指的是凡夫了，凡夫，对，所以这边的四人指的是凡夫。凡夫虽修三摩地，对不对？虽然凡夫会修三摩地，然彼不能够坏我想。对，这个坏就是说连那个吧表都不能够坏，不要说根了，这个意思。像刚刚所说的那个有四禅八定的那些外道吧，他虽然可以断除像五欲方面的贪啦等等等等的一些烦恼，但是要想断那个我执这方面的话，就根本没有办法。对，所以呢，这边的坏我指的就是说连表面的那个我执都不能坏，其后来违反 老老，其后指的就是说之后嘛，对不对？今天你可能是得到四禅八定，今天你是有禅定，可是其后就是今天过后，或者是说这一阵子吧，反正这个其后指的就是说以后嘛，对不对？以后既可以说一个钟头，或者是一天，或者是一个月，等等等等，这样一个情况了。对，总之就是其后乃为烦恼老，就是说那个烦恼还是会重新爆发起来的意思了。烦恼老，现在是因为有禅定控制了那个烦恼嘛，对不对？就好像我们的那个镇定剂还是什么，或者是说止痛药，对，反正就是说止住了，但是那个药效一完，它又会那个翻起来，跟那个一样，其后乃为烦恼老。如真上行修此定，如真上行修此定。这个是在说什么？然并不能坏我想，其后乃为烦恼老。如真上行修此定。这个我要看一下。真上行修此定，这个真上行怎么会写成这个样子？真上行，反正他是一个人了。真上行是一个人，就如同真上行修这个定一样，这个意思了。对，是一个人名。这个有很多故事了，反正我有三种说法。总之就是说他是一个达到四禅八定的一个外道，这样。那他修禅定，在洞中修禅定嘛，对不对？修得很辛苦，所以也没有时间洗澡，也没有时间刮胡子了，所以他的胡子啊头发啊就一直长下去，盘在那边，对，很神奇就对了。可是问题是说他修禅，有一天修禅起来的时候，老鼠跑进来就把他的头发咬断了嘛，对不对？他就非常的生气，我何等人嘛，对不对？你这个老鼠还敢来咬我的头发，太瞧不起我了还是什么，对，气爆了就对了。那他那个脾气一来，他所修的那个禅定功夫力全部都消失，所以呢就那些定全部都毁了就对了。对，那总之他是一个修出四禅八定，最后毁了，最后就掉到地狱的一个人了。问题就是说，有的人会说是老鼠咬了他的头发，有的人说什么，这三方面有一些说法就对了。总之讲的是那个人了，真上行，如真上行修此定，就是这样，可以吗？总之意思上面就不差了。对，就是凡夫虽然会修它，可是没有办法坏我执了。就像这个外道修禅定一样，这样。好，接下来就是第四吧，就是解释这方面了，就是说为什么说世间的那些禅定没有办法断除我执这方面，虽修三摩地嘛，对不对？这个其实就是前面佛经讲的那个了，虽修三摩地者，这个是在说什么呢？为如前说具无分别名等差别妙三摩地，这样可以吗？我刚才是说具备四个殊胜或者四个条件的三摩地，这个可以说四个也可以说是三个，看你怎么分类。对，即使是具备这样一个三摩地，虽修习此，然终不能够断我执嘛，对不对？就是这个样子了。虽修三摩地指的就是总之这边佛经里头是谈到虽修三摩地了。那这个三摩地指的是什么？宗大师就解释说，它是在指具备四种条件的三摩地。为什么是指具备四个条件的三摩地呢？那个没有讲了，反正就是这样。好， 那虽然修此，那第五个，那就是说然终不能够断除我执，这样故云然彼不能坏我想，对，没有办法断我执，所以佛陀就说然彼不能坏我想，尤其我执未能断故，那我执没有断的话，当然其后来当生诸烦恼嘛，对不对？对，接下来就会产生这样，其后来为烦恼老，这样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咯。这边好了，反正就是这个样子，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对，总之就是说好了这样。那接下来的话就是说第二个段落了，这个第二个段落的话就是要修怎样一个道，这样可以吗？刚才是说只修禅，只修止不修观的话没有办法解脱嘛，对不对？那到底什么才是解脱道，就是讲这个部分了。若尔由何由修何等能得解脱也？对，既然止不行，你说要修观嘛，对不对？那要修怎样一个才能够解脱？即前引经无间又云，这个意思就是说刚才那个经典了，佛陀的那个经典，你看这边不是有一个如真上行修止定嘛，对不对？接着佛陀就讲到色若于法观无我，对，无间的意思就是说马上，就是他们两个中间没有其他的东西了，就是接着嘛，对不对？用现代话来说，接着就讲了这个色若于法观无我这句话。好，为若观察无我之法，我们去观察或者说我们去听闻嘛，对不对？好，人生智慧了无我意，对，观察不见得会懂了，对，要学懂了才算了。好，又云，这个就是说什么才是解脱道了。那接下来又云这边的话就可以说修的话它就会变成解脱道。对，什么叫做解脱道？就是说懂空性的道了。要怎样才能够变成解脱道？就是说要修，这样刚才是说要懂嘛。又云，既观察已，若修习，对不对？对，观察不只是观察，要观察到懂了，不懂的话还是不行。那懂了就可以吗？也不行，观察后就是要一再的串习，一再的修了。总之佛经里头是说既观察已，若修习，这样一句话，它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未已获得无我见者，获得或者懂了这个无我见，若能修习无我正见，对不对？就能够获得解脱。又云，此因能得涅槃果。对，总之就是要懂，懂了之后要一再一再的串习，这样就能够得到涅槃果。这样可以吗？所以基本上就是说止不行，要用观，要用怎么样的一个观？就是说了解空性的观。对，那这个步骤是什么？先要去学嘛，对不对？接着会懂，懂了还不行，还要练习，这样就能够得到涅槃果。这样，那接下来的话就是说，这个是唯一的一个路吗？对，还有没有其他的路可走？这样一个问题了。第三个，为此因既能够获得涅槃果，如有修此能得解脱，若修于法，能解脱否？哦，这个能够解脱，那还有没有其他的解脱方法？这个意思了。又云，由诸余果不能尽。对，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东西，其他的道吧，可以得到这个极尽。这边的尽指的是极尽涅槃， 跟涅槃是一样的清净这样。那意思是什么？为除此外而修于道，若全无此，对，没有修这个的话，苦集烦恼不能够寂静，对不对？就没有办法消灭这些了。此言明显，对，这个就讲得很清楚，为无我慧乃能够永断三有的根本。修此论中亦引此文，破和尚子故于此意当获定解。总之我们通常会有很多的经论说明没有第二个极尽道，这样可以吗？对，我们在讲那个皈依的时候会说皈依的话会让我们解脱成佛利益上面嘛，对不对？那谈暇满的时候也讲同样，那如果说业果的话，修这个的话就可以马上成佛解脱什么的，跟刚才所说一样的方便法最终引导出这个空正见，这样的话是可以的了。对，如果抽掉这个空性这方面的话就没有办法，所以就是唯一的解脱道了，通常会说没有第二条解脱道，这个是唯一的解脱之门，极尽之门，这样讲的就是这样一个话了。总之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呢，唯有这个才是能够解脱的，修此篇中亦引此文来破和尚子故于此意当获定，就我们要肯定就是对了，要肯定没有第二条道这样。那外道诸仙亦有定通等德禅定啦神通啦等等等等，外道诸仙也有，然而由于缺乏无我的正见，故中不能够略越生死，所以才不能够脱离轮回。如是前以菩萨藏经，前面引用过的菩萨藏经里头也谈到未知经说诸真意，你不了解经典所说的真谛或者说空性嘛，对不对？为三摩地而生喜足，对禅定，只是对禅定产生满足感的话，即便于此起，即便于此起增上慢，对，就只能够增长你的增上慢，未是修习甚深意道，对，可能还会讲他在修什么。甚深的深，故终不能够解脱生死，终究还是不能。故我与此与故我与此密意说云，由从他闻解脱生死，这样可以吗？总之没有这个空正见的话，没有办法解脱。所以我劝大家，要从别人那边多多的听空性方面的法，这样，这个意思。那下面是中大师解释，此事大师自取密意，闲鸟宣说。对，大师是把讲出他的密意就对了。对，那什么样的密意呢？从他闻者，就是说要从别人那边多去听空性法了。这样，这个是在说什么？这个是在说为从他闻解释无我，要请人家解释无我了。又此定为破除邪执，这个就是为了目的，是为了破除邪执了。什么样的邪执呢？为外不从善之事所听闻思维无我生意，内自人生，故说从他闻等。对，总之很多人都觉得佛经嘛，对不对？对，反正印了那么多看就 OK 了。对，那反正空性方面有那么多的说法，各说各的，那我还不是可以自己有自己的见地，自己有自己的说法嘛，对不对？干嘛要听他的还是什么的，总之会有邪说了，所以一定要从他闻就对了，这样可以吗？对，总之这个像在辩两不两语里都会讲很多了。我们如果有，我们没有什么智慧了，所以可能是碰运气吧，只能这样讲。 我们是佛教徒，我们是佛陀的弟子没有错了，可是问题是说会碰到怎样一个经典很难受嘛，对不对？如果没有碰到疗愈经典的话，你铁定是懂不了空性的了，秘密我们是很难掌握的，对。那可是疗愈经典的话也要碰到龙树的这个解释才能够懂，对。那现代已经这种逻辑的训练已经没有了，所以即使碰到龙树的典籍也是不懂，所以还是要靠运程就对了，对对对。总之这样下来，就是说他们这样一代一代的传下来，一代一代的传下来，那可能会传到一个懂的嘛，对不对？对，就是要他来解释了，没的话就没了。对，那这个，对，当然就是说人家会说要用智慧去辨别谁才是正宗，对不对？哪一个是鸟一经，掌握了哪一个鸟一经，就要掌握哪一个才是他的最优秀的解释嘛，对不对？知道了这个之后再去你了解谁那个谁就是正确无误的了解了他，再去医治他，对，那个是宗大师的对我们的教诫了。可是问题是我们有一个探针了，就是说有一个怪和尚了，反正就是那个天地清平嘛，对，反正就是一天到晚跟我们的那个济公和尚差不多吧，讲的都是反话，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他讲的是对的啦，对，他是说你根本不懂空性的话，就怎么区分那个了不了义，对不对？对啊，不了解了不了义的话，谁又能够知道谁解释清楚了了不了义？最后还不是你说了算？对。反正他讲的我觉得很有道理了。对，可是这样的话会变成叛徒怎么办？所以我自己是认为了这个其实是看自己的福报了，要不有那种本事的话根本就不用来听法嘛，对不对？真的就看龙树的那个根本自论翻他就好了。不知道，就是这样。大师自己是自身啊，对啊，我们的话就是大师一出生就是佛嘛，全知啊，就是这个样子，他就传这样传下来。那龙树的话他的师长也是大成就者了，但最主要是来自于文殊菩萨嘛，对不对？龙树是亲自从文殊菩萨那边学来的了，对，所以这个又被小圣骂得要死就对了。你们大圣他们才是真材实料了，对不对？某某阿罗汉快要往生的时候把这本书交给了谁谁，那个宝成来什么又被什么教派追来杀去，好不容易就交给他，这样反正他们是有根有据的。对，你们说这个是来源，不是指那个天，就是指水，谁会相信你们？确实是这个样子啊。龙树是从哪里学的？文殊从天上下来，这样。经典是从哪里来的？从水。对啊。没有没有。正点讲的话就是像刚才那个样子了，对，就是我们必须要去找一本鸟易经，也必须要去透过龙树的这样一个，对对对，要依赖龙树了，没有龙树的这个不遵照龙树的这条路，像刚才所说他给我们开创了一个大路嘛，对，不走这条道路的话，你永远走不了那个了解空性的这样一个地方，所以一定要这个样子。对，就是依你的就是这个了。那当然就是走这条路的话，还是又要去找一个能够让我们认清这条路的智障嘛，对不对？这个是铁定要的就对了。对，那这个对 人家就是说闲话，也不能说风凉话了，就讲出刚才那种话就对了。但是不管怎么样，要按照这个，我们虽然真的是要说真的了解空性，也就是真的了解空性的话，根本就不用去看佛经了。看的目的就是要懂嘛，对不对？懂了干嘛看？对，那不懂的话，就根本分不清了不了义了。他讲的是没有错，可是我们大概要有一个方向感，对不对？我们确实没有错了，我不懂英文，所以才去找英文老师。那你不懂，怎么会分得出他是英文老师？其实那个还是可以的了。对，他人家有文凭嘛，对不对？而且从美国来那些师兄师姐们跟他聊那个ABC 聊得很开心啊，从这边也可以知道他会啊，自己是不会不没有错了，可是我们还是可以这个样子知道他会，这样可以吗？所以来源那个很重要了。对，龙树那个懂不懂，谁懂？宗大师懂啊，宗大师懂的话，那接下来谁懂，这样的一个情况吧。总之，对，其实说复杂也是复杂了，说简单的话就是这个样子。台大毕业生嘛，而且那个是电子系还是什么，那个基本上可以比较肯定啊、什么什么的，就是这样一个肯定，了解吧？对，我们的方式是这样。所以呢，并不是说一定要懂空性，确实了，就是说懂了空性才能够知道谁是鸟语谁不是鸟语，可是呢，不懂空性之前，我们大概会知道所以是这方面的专家，就是这样来的就对了，这样没问题吧？对，反正这方面有很多博士了，了解吧？就是像刚才那种博士了，宗大师是这样讲下来，人家那个讲就很怪的就对了。对对，智那和尚，对，就像刚刚我们在前面讲的时候一样了，就是宗大师没有写这本书之前，有很多很多秩序派的说法，以及西藏前人的说法嘛，对不对？等等等等的一些说法。对，那和尚的话就是比较好破就对了。那总之这个我们以前也讲过了，宗大师的那个德恨非常的，虽然具备很多很多的德，但是就是说怎么讲，其中那个德方面了，宗大师非常的圆满，这样，对，也就是说他不会骂任何一个人了。对，有人说这样，因为这样的话会影响别人嘛，对不对？这个会引起不好，所以不会明讲就对了。可是宗大师那个时候，西藏就没有什么和尚了。以前乾弘起的时候，西藏还有和尚，也有中国的庙，对，印度人到那边来弘，大陆人到那边去弘，反正就是很多法师都在那边弘法就对了。对，问题是说宗大师那个时候，噶东台那个时候就没有什么汉人到那边来学，也没有人到那边来去弘，对，所以就是说可以指名点姓的骂，因为不会引起任何的什么，原因就是这个。要不就是说印度嘛，对不对？或者是说大家像觉伦派，觉伦那个是大家都在骂的一些人了，来骂也没关系，反正也没人了。对，比方说清朝时代的一个佛教的团体嘛，对不对？那个时候提倡什么什么，现在根本没有什么传承弟子还是什么，大胆的骂没问题了。对，可是有师承还存在或者是什么什么，这样的话其实不对，我们也可以说有这种观点那个是不对的，什么什么，用这样一个方式就不要指名点姓还是什么的。总之宗大师会做这样一个事情，这个就是因为他的一个德恨方面的一个问题，这样通常会这样讲了，所以和尚就很无辜了。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我们今天是不是上到这边？啊，这个广论的观方面蛮多的了，蛮厚的，但是这个也是蛮难得了，比较难讲，在台湾好像没有 讲过这个的感觉，那我们能不能够，后面会有一些深的了，比较深的，就不大知道。